敬拜赞美团队带领我们有美好的诗歌敬拜。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万物的结局近了，经文出自于彼得前书四章。如果条件允许，请我们大家一起站立恭读神的话语。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请。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万事上因耶稣基督得着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段安静祷告的时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主耶稣基督，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从亘古到永远。父上帝，孩子是弟兄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为主你做开口的工作，战惊恐惧，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看顾保守今天讲台的信息，讲的听的同得神的造就，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弟兄姐妹们请坐。这是我们今天的正道大纲，分为三个部分。四十多年前的中国，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广播里面讲，我们要努力实现四化。在座的弟兄姐妹们，还有人知道四化是什么意思吗？太久远了，已经没有人记得了。四个现代化，简称四化，也就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啊，曾经是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彼时的宣传话，攀登科学高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大家仔细看啊，这个科学家手里面拿的不是一朵玫瑰花啊，而是一个原子符号啊，这个原电子围着原子核转，象征着科学技术。还有这个右边这一张，为四化勤奋学习。后来四化的讲法不太提了，改成说成这个我们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了。在那个年代，小学生最时髦的理想，长大了要当科学家啊，无论是电视报纸还是期刊书籍啊，都在强调科学的重要性。当时的 CCTV 播出了一个面向少年儿童的科普节目，叫《天地之间》，看的太多了，主题曲的歌词我都记得，什么从地到天，从天到地，万事万物多么神奇，谁能揭开这些奥秘，谁就变得聪明无比，然后是啦啦啦啦啦啦，书籍也一样啊，《小灵通漫游未来》，我童年的时候热门的少儿读物，文革以后出版的第一本原创科幻小说，曾经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科幻小说，里面描绘了科技发展在未来所带来的各种新奇事物，包括机器人、人造月亮、飘行车等等，给人们带来无比光明的盼望。在那个年代的人心中，科学至上，科学万能，长大了当科学家，科技发展了，四化实现了，社会国家就都变得美好富强了。然后等进入新千年21世纪，我们成为了发达国家啊，生活将变得幸福无比，这是当年的宣传话，争分夺秒奔向2000年。左边这张应该就立在上海的外滩，下面都是打太极拳的大爷大妈。这个那个时候啊，像我这样的小孩子，在我的心中，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后的2000年，好像是一个遥不可及、永远都不会到来的时间，代表了未来，代表了一切的光明与美好。时间流逝，几十年，弹指一挥间过去了。有报道说，四化，1997年，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国提前实现了。那个时候我们大家也都不知道四化都已经实现了。如今21世纪， 也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的时间，科学技术的确飞速发展。前段时间听说 Amazon 的一位 CEO 讲，再过24个月 AI 可能取代传统的人类编程。我刚刚上大学的女儿休假回来看我们啊，其实也不是看我们啊，这个现在学计算机的告诉我们，现在学计算机的工作都不好找哎。从黑屏的 DOS 系统到蓝天白云的 Windows 95，再到网络云技术 AI， 科技进步是不是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这个世界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光明了呢？回到20多年前，接近 Y2K 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基于 IT 科技的社会曾经面临的所谓千年虫问题啊，当时计算机使用两位数代替年代啊，一旦跨千年，分不清是2000还是1900，可能会导致全社会的灾害性的后果。当时我身边的朋友颇有非常关注担心这件事情的。最终新千年到来之际啊， Y2K 问题被解决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啊。然后进入21世纪第一年，2010年，911飞机撞世贸，举世震惊。02、03年非典，04年东南亚海啸，大家还有印象吗？08年世界金融危机，汶川大地震，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11年日本近海311大地震海啸，福岛核电站事故，10年之后日本政府决定将核废水排入太平洋，曾经在国际间引起巨大的争议。19年非洲猪瘟，这个猪肉价格飙升，那段时间网络戏言啊，二师兄的肉比师傅的肉都贵啊。那个2020全球新冠疫情，美国社会动荡纷乱。2020年以前啊，我觉得这个世界乱糟糟的，哎，但是美国还挺好啊。到那一年我才发现，原来美国也一样的糟糕。2022年俄乌战争，2023年以哈军事冲突，红海危机，2024年，今年世界依旧战火纷飞，美国飓风灾害，选举暗杀发生了2次，当然还有许许多多没有列出来的事件，有天灾也有人祸。来问大家一下，天灾与人祸哪一个会让我们觉得更失望、更伤心、更悲凉？对，大家跟我一样，人祸。中国有一首流行歌曲叫《明天会更好》，从80年代开始已经唱了几10年，歌中唱到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但仍旧鼓励大家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每逢出现重大事件或者是重大灾祸、社会遭遇变革的时候，这首歌曲都会在文艺晚会和网络上被人唱起。97年香港回归前后唱过，新冠疫情的时候也唱过，而且上了2021年的春晚，目的当然很明确啊，希望能够在动荡痛苦中给人们带来安慰，告诉大家尽管有眼下的困难，可是未来还是有盼望的，明天会更好。那么对于未来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非基督徒的人们往往会根据过去所发生之事的模式来进行推测与预测。然而就人的经验而言，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人类本身不能够清楚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不确切的知道将来之事的知识。可是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却不一样，虽然我们不知道有关未来的每一件事，但是永生神知道，而且他在圣经中已经告诉我们，在这个宇宙的历史里将来会发生哪些重要的事件，我们有绝对的信心相信那些事件 一定会发生，因为上帝不会错，神永远不说谎。首先，圣经清晰地表明，我们身处末世。彼得前书一章，基督在创世以先是被预先是被神知道的，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为你们显现。这里讲到，当我们的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末世已经开始。希伯来书一章，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新约圣经中的末世基本上是指神救恩计划中从主耶稣降生到基督再临的一段漫长时间。这两处经文使用了同一个的希腊词，叫 eschatos， 意为末后的、最后的、终极的。这个英文里面的末世论 eschatology 这个词也是源于这个希腊词语。那么人类社会、国家、世界将会如何发展，将会变成什么样的样子，或者说末世的情形将会如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如果离开圣经，离开了神的话语和启示，人们基于自己对世界的认识、看法和理念，会推演得出不同的结论。最有代表性的两个观点，一种是乐观主义，认为社会将与时俱进，不同的这个思想体系 ideology 想法也会不一样。有的会说科技进步不断更新，有的会说生产力不断提高，还有的认为甚至连人性都会达到臻于至善的地步。你仔细品一品，其实都是进化论的思想和观点在不同领域里面的应用，也都不是新鲜的创意。最终人类社会会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现今所有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道德伦理下滑颓废，从而创造出光明的未来，成功的建立乌托邦 utopia， 一个理想的拥有完美社会政治和法治体系的国家。虽然 utopia 这个词出自于16世纪托马斯摩尔的一本书，但是相类似的愿景古今中外屡屡出现。我们华夏历史上这个战国时期庄子逍遥游中的吴何有之乡，东晋时期的桃花源记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19世纪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近代康有为写过一个大同书，认为只要人扩充仁爱精神就能够达到大同社会。有乐观的看法，当然相对就会有悲观主义，以绝望的眼光看待末后的景况，相信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糟，不可救药。颇多的文学影视作品描述了这样一个暗淡凄凉的未来图景，包括独裁暴政、社会灾害性的衰落、自然资源耗竭等等。英语里面有一个与乌托邦的反义词叫 dystopia，用来描绘这种极端糟糕可怕的生存社会环境。感谢神，虽然我们身处的环境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纷繁各异的观点，但是基督徒有圣经神的话语向我们揭示出末后时代的真正景况。按照圣经，末世要发生的一个核心事件就是基督再来。关于主再来的预言最初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教训，马太福音的24章，主对门徒说，那时人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样内容的经文也可见于马可和路加福音。除了福音书中主自己的启示之外，在新约的使徒行传中，天使也见证预言了基督再来，对门徒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此外，主再来的应许 也反反复复地出现在新约书信中。圣经中最集中说到基督再来和快来的经文是哪一卷书？大家应该很容易想到，启示录，对，最后一卷书，特别是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中，启示录22章第7节，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第12节，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第20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紧接着是使徒约翰对耶稣基督应许的一个回应，也是一个祷告，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出现在全本圣经最后一章中的3次，我必快来，呈现出一个递进的表达形式，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主再来的紧迫性。虽然基督徒对于引向基督再来和其后将发生的事件在细节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所有接受圣经为终极权威的基督徒都同意，主再来所带来的最终而最后的结果，乃是非信徒将受审判，信徒将得到最后的奖赏，并且信徒将要与基督同住在新天新地，直到永远。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一神将要在永不结束的国度里面掌权，受到敬拜，那里不再有罪恶、苦难和忧伤。启示录21章，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主耶稣的带来再来带给我们的是无限的盼望与至为美好的结局。虽然一切光明，有一切的盼望，但是在美好光明之前总会有黑暗，甚至是至暗时刻。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之前会有一系列灾难性的预兆发生。马可福音13章写到，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都是灾难的起头。末世里有战争、饥荒、瘟疫是必然之事啊！大家其实看到了，不必太惊奇。我在银行工作，主要做的是风险 risk 相关的计算与评估。最近我们开会讨论一个风险计算的模型，模型使用方的主管这个 manager 就问这个建模方的主管，这个说，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把过去2-3年的经济数据和银行数据加进来做模型训练 model training， 学习统计的和 data scientist， 一听就知道什么意思。然后这个建模方的主管就说，呀，过去几年的这个数据比较特殊啊，你需要考虑考虑如何处理和使用。当然特殊了，你国际上 COVID、 俄乌、以哈、也门胡塞、国内各种运动觉醒、文化的、社会的、性别的、婚姻的，没有这么多糟心事，银行业也不至于现在这么衰啊，使劲的裁员，搞不好要连累我们都要失业啊。现在据说最流行的是送快递和开 Uber。 接着其他的参会主管就说啊，其实整个业内都有相似的问题，如此环境特殊的经济数据你要怎么用？用不好以后你的风险计算可能会不准呢。我当时在会上就在想，以后这个世界啊，说不定一直都是这样动荡不安，你没必要惊奇这个数据的特殊性了，风险预算以后难做准了，你等到主再来吧。不过我也就是想想，没敢说出口，否则领导一听得出结论，反正 risk 风险也算不准了，那干脆把你们整个部门裁掉，银行养着你们也是没用嘛，对不对？因为后果很严重啊，因为我这边还要供孩子上大学呢。好，马太福音24章，当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在末后，神的选民属神的儿女，因基督信仰的缘故，属主的教会因坚持圣经真理的缘故，会被世人所厌弃迫害。这样的事情就在发生着，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既有使用国家机器、法庭、监狱的方法，也有在社会文化方面边缘化，在网络媒体上取消的方法。进入21世纪啊，这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曾经在中国06-08年的时候，在大学的校园里可以公开的购买到圣经，可是现在你去试一试想要买本圣经，就好像谍战片一样。美国的情形也是一样的堕落下滑。马可福音13章，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啊，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上曾经不只有一个人宣称自己是耶稣转世啊，或者是重返肉身的基督，有男有女，有欧洲人、欧美人，也有亚洲人，日本、韩国、中国都有。然而早在2000多年前，主耶稣自己就曾经预言了这一幕后的景象，并且告诉我们警惕，不要相信。使徒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信徒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降临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是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基督再来以前，大罪人沉沦之子要先显现出来，然后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里所提到的大罪人有时候会被称为是敌基督，也就是约翰一书中所提及连续出现的敌基督中最邪恶最后的那一位。小子们，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经听见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因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第一处这个敌基督的用的是单数，指的是将来降临的末世统治者，他从撒旦得到力量，企图取代抵挡耶稣基督。第二处这个好些敌基督的是复数，指的是这种人很多，并且已经出现，他们混乱教会，扭曲真理，抵挡主的真道。这一切与我们现今的时代何其相似。圣经的启示让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向着它的终点走去，这一过程中会有战争、灾难、饥荒，道德日益下滑，敌基督的人和事越来越多，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上帝公义的审判临到，最后神要亲自与他的儿女同住直到永远。基于圣经的末世观，不同于人本的乐观主义，认为只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建立起来大同世界，创造出来美好未来，但也不同于人本的悲观主义，对未来满眼凄凉，完全丧失希望。基督徒相信圣经真理，相信神的话语，在末世的艰难中总有从上帝而来的盼望，谦卑顺服的依照圣经走属天成圣的道路。照着圣经中对耶稣再来的预兆和描述，我们知道我们的世代啊，邪恶淫乱不信悖谬。福音书中主耶稣不止一次的评论，末世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新约书信中也反复的讲到现今的世代邪恶弯曲。我们前面讲到主再来的预兆，从中可以看到随着时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动荡不安，有越来越多不法的事情，忠心跟随主的圣徒会遭遇患难逼迫，假先知假基督敌基督会不断的出现。大家可能会有疑问了， 为什么上帝会允许末后的世代如此败坏？世道如此荒诞，为什么神还不介入呢？上帝为什么要坐看属自己的教会，神的儿女经历如此多的迷惑、患难和逼迫呢？细读圣经，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神的作为与心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讲到了这个大罪人敌基督的时候，写到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这一对敌基督的拦阻是什么？圣经中没有明确特别的说，相关各种的理解众说纷纭。可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在末后的时代，神并没有对这个世代袖手旁观，而是阻拦延迟了沉沦之子敌基督的到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历史无论发展到了何种时候，都在上帝手中，神的儿女可以放心，有一份笃定。然后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人的身上行出各种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敌基督到来行异能神迹，但他的影响力仅止于哄骗那些未得救的沉沦之人，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故此神给他们一个发生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在末世要进行分别、清理、审判的工作，不法的人要来，假先知、假基督会来，使那些不信从真理、信从虚谎的人都被定罪。另一方面，彼得前书一章中讲到，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要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实验，就比那被火实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父上帝的一个心意，就是要使用末世的败坏、邪恶、动荡来考验他子民的信心，忠心跟随主。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信徒，虽然在末后会遭遇患难、困境和逼迫，会有暂时的忧愁，然而这一切的逆境会历练神的儿女，让我们信心成全完备，当主再来的时候得着称赞。希伯来书中十一章讲到了信心和信心的伟人呢，然后讲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看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有这样的认识，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是客旅，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终点站。诗篇三十九章中，一代以色列的君王大卫写道，耶和华呀，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的列祖一般。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帝王将相，在上帝的面前，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寄居的客旅罢了。那些对神满怀信心的人，希望找到一个家乡，不是这个世界上属地的家乡，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也就是新天新地，神与他子民永远同住之处。这是信靠神、跟随主的圣徒所拥有的盼望，不是在地上暂时的家乡，而是一个更美的天上永远的家乡。东汉的文人王粲，生逢乱世，怀才不遇，客居他乡多年，心情郁闷烦躁，一次登高楼而远望，思乡怀国，百感交集， 就写下了一个汉赋的名篇，叫《登楼赋》。虽性美而非无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登高远望啊，哎，纵然这里很美啊，性在这里是确实的意思，但却不是我的故土家乡，又怎么能够值得让我在此逗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北美华人被称为精英中的精英，我们中的许多都是三头六臂，能够鲤鱼跳龙门的人，教授高管比比皆是。当我们事业成功，丰衣足食，五子登科的时候，会觉得这世界非我家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仅仅是寄居的客旅，往往不会这样想的。我们更可能做的事情是此间乐不思蜀啊。三国志里面记录后主刘禅的话，大家住着住着就把这个世界错当成我们终极的归宿之地了啊，觉得我们生是这儿的人，死是埋在这儿的死人呐。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尽心尽力的打拼，想要为自己获取更多，建立更多。《红楼梦》里讲了，反认他乡是故乡啊。我以往听到时，记得两句话。第一句，最可怜的非信徒，是那些把希望聚焦在天堂的人。哎，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你把希望寄托在了一个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那人不认识神，没有信靠基督，你也就没有天堂可言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这个世界上许多人平时口口声声的质疑神的存在，说自己是无神论或者是不可知论，可是遇到了挫折困难和打击，就立刻埋怨没有天理，上帝不公平，为什么是我倒霉，感叹命运不济，自己的人品用完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你也不相信有一位超然的创造主，也跟神没关系。人们认为啊，这个世界宇宙的起源和万物演化都是随机的，我们的生活就是统计学的具体实践，那你感叹什么劲？天理公平跟你有关系吗？跟宏进化、适者生存、丛林法则有关系吗？你跟我们家池塘底下一大坨泥巴的唯一区别，就是原子排列顺序和空间分子构象的不同。抱歉，我好像说太重了。第二句啊，最可怜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啊，是那些把希望聚焦在地上的人，因为神的儿女得了永远的上好的，却还注视着短暂的次好的不能自拔。哎，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一直都情系关注在日光之下的属地事物，那要特别的小心，重新检视自己的信仰是不是真正的认识主，真正的得到了上好的永远的生命。圣经启示，我们现有的世界不会永存呢，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在那日火被天被火消化，天会不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末世基督再来的时候，旧有的天地将在烈火中被消化，所以我们现居的世界只是一个暂时的 temporary 的世界啊。这样的图景大家熟悉吗？一个拆字，然后画面外面画一个圆圈啊。我们自己家原来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以前住在那个中国的国营厂的家属院，房子都是分的，特小，这个父亲母亲和我一家三口住一个12平米的房子，那数学课讲面积，我还用眼睛量过我们家，大概三乘四米啊。厨房在外头走廊的对面，然后两三家人用一个厕所，更不要说洗澡啊，这想都不要想。这个，然后呢，我们家里就希望住的稍微大一些，就在这个窗户后面自己盖了一个简易房，接了一间，也就八九个平米。连门都没有，每天要翻窗户跳进去住啊。即使这样也挺好啊，宽敞了不少啊，有的时候爷爷奶奶还能来跟我们一起住， 不过好景不长啊，这算是违章建筑。有一天我记得上学回来，我就看见我们家那个自建房上就写了这么大大的拆字，然后画一个圆圈，就这个跟这个白颜色的很像啊。大家猜后来怎么样？后来自建房就被拆了，我们一家人继续挤在12平米的房子里。要被拆毁的东西是 temporary 暂时的，不会存到永远的。我们现居的世界也一样，不是永久长存的，主的日子总会到来，今时的天地会在烈火中被废去，成为过去。往往世上的人们会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在这个世界上去建立、拥有、彰显、保存一些东西。实际上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句尘啊，用不着圣经，宋词里面都是这样讲的。世界上属世的人事物改变就是这么快，大家应该安静下来想一想，多读读圣经。家里的违章建筑被拆了，一家人只好再挤一挤住回小房子，想起来有点伤感，但是可以肯定的告诉弟兄姐妹们，基督再来的日子，旧有的天地被废去，我们神的儿女不会伤感的挤一挤住回小房子，父上帝有他美好的旨意与安排，一个更美的家乡，新天新地，神与他的子民同住。彼得后书中讲到，那日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主耶稣亲自讲过，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了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虽然圣经中很明白的启示了末后世代将要发生的事情，可是总会有人觉得这个宇宙末世与我何干吗？基督再来也好，末世的大灾难也罢，我从来也没有中过彩票，估计此生不会这么幸运。恰好赶上主再来，听见号筒末次吹响，所以贪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还是更重要一些。基督信仰的末世观或者是末世论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被称为宇宙性的末世论或者是一般性的末世论，所涉及的是基督再来、终极审判、万物更新、神永恒国度的内容。另一个层面是个人性的末世论，讨论的是将会发生在个人身上的未来事件，包括个体的死亡以及人死后的去处与状态。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两个层面的末世论总有一款适合我们自己啊，赶不上宇宙的，我们也一定会赶上个人的。死亡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死后的去处也是每一个人都要思想。希伯来书九章，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简简单单的一句圣经讲的却是个人性末世论的真理事实。人总会离开这个世界，十年后、20年后、50年后，哪怕是100年后，当我们经历这个人人都有一死的那一时刻，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想过自己会去哪里？想过怎样向神交账吗？按照圣经的启示，人死后，也就是肉体生命结束之后，只有两种状态，或者到达两个去处。对于真正信靠跟随主的基督徒，死亡是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的状态，是与主同在的乐园，等候的是复活得永生，也就是与神同在的永生。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则是阴间绝望等待着复活定罪，要经历第二次的死，也就是与永生相对的永行。一个人是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而通过永恒上帝的审判，因为我们无法在言语、行为、心思、意念以及本性上达到神全然圣洁的标准。马太福音五章中耶稣基督的话，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唯一的方法就是因信称义，真心悔改，信靠跟随基督，从而被神称义啊。对基督徒而言，死亡不是绝望的记号，属神的儿女不再畏惧死亡，而是充满盼望，为荣耀神，为基督而活。无论是在哪个层面的末世论，忠心的圣徒都有最美好的结局。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接受基督福音好像是一个回家的旅程。从亚当夏娃犯罪，人类始祖离开伊甸园之后，人们就开始了在这个世界上的寄居做客旅，人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被罪给破坏了，死临到众人，败坏临到世界。但是现在主耶稣已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如果我们愿意信靠跟随耶稣基督，就会被上帝看为义人，也就是没有犯罪的人，与神重新和好，回到神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远的生命。愿来到教会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认识我们的主基督。身处末世的基督徒因着神的应许而有盼望，同时在末后的时代要为主坚忍持守。彼得前书四章写道，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如果把世界历史啊看作人类得蒙救赎的过程，而不是地上君王国度的兴衰史，那么上帝救赎计划的重要事件在使徒彼得写下彼得前书的时候都已经发生了。神创造万物，人堕落犯罪，神呼召亚伯拉罕，上帝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以色列人王国兴起，被掳巴比伦，重回圣地，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受死复活升天，圣灵浇灌，使徒建立教会等等，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万物的结局近了。着眼神救恩历史的进程，越是临近基督的再来，时间的末世色彩就越浓厚。圣经中一再提醒我们，那个日子近了，再者你们晓得现今是该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念着书上的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日期和时间近了，是因为主已经近了。然而人们可能常常会质疑啊，那个日子真的近了吗？毕竟从新约圣经写成的主后初世纪到现在，讲了2000多年的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可是也还没有来嘛。接着一个一体两面的问题啊，为何基督还没有再来？其实这样的问题早在初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被问起，这个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彼得后书中提醒信徒，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基督再来的日子按照圣经中的启示啊，在一天一天的接近，只是提问的人没有信心呢，也不愿意相信罢了。这样的提问的人，这里讲啊，是故意忘记圣经中神的话语，因为大洪水的缘故，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已然是不一样的，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这是从这个提问动机方面对此类质疑进行了一个回应。然后彼得后书的三章中讲到正面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主耶稣复活升天2000年，对上帝来说可以看为2天，基督再来尚未发生，是神的恩典和怜悯，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得永生。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个谨慎自守和后面的这个警醒祷告中的警醒意思，他们的意思都是有节制、清醒、稳重、慎重、稳健的意思。基督徒不应该因为圣经中关于末世的教导而情绪激动，失去理智。你比如把东西所有东西都卖，然后开始大肆挥霍，放纵自己，或者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啊，只是等待。反而应该更以警醒的心追求圣洁，勤于祷告，多多为主做工。祷告的原文在这里是多数，代表每天个人在主里持续的祷告。马太福音24章讲到了两种仆人的比喻。一个忠心的仆人勤勉持家，主人来到，仆人有福了，主人要派他管理所有的一切。另一个是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很明显，恶仆没有正确的末世观，不懂得谨慎自守，完全没有清醒与节制，打人吃喝醉酒，结果是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惩治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一个很悲哀的下场。新约圣经中讲明类似道理的比喻不止一处，十个童女的比喻也是在告诉门徒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基督我们的主会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第二次降临。历史上有许多人试图预测计算主再来的时间，各种各样的猜测和 proposal。 我读到过的资料，最早的一个时间主后500年显然不对，这个有的推测呢是一段时间，有的推测具体到了某一天啊，最多被提出来认为是主再来的年份，大家凭直觉猜得出来是哪一年。对，2000年。当然主没有再来，因为我们都跨千年了嘛。有资料显示 Isaac Newton 大科学家、物理学家牛顿曾经推算估计世界将不会在2060年前终结，所以就有人据此推断2060年基督再来了，离现在36年，离牛顿那个时候大约350年。我们大家努努力，咬咬牙，半个甲子再加6年啊，你看一看那个2060年主会不会再来啊。这个我父亲是这个学物理的出身，从小家庭熏陶，我们家有本书叫牛顿的故事，很小我就在读，我是蛮尊敬这个 Isaac Newton 的，但多半2060年也不会是世界末日。圣经上讲得很清楚，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吧。路加福音17章，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等到挪亚进方舟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灭。又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到罗德出索罗马的日子，就由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所以神的儿女时刻警醒祷告，若万物的结局真的近了，我们神的儿女生命、生活、侍奉、对主的跟随、对人的态度应该需要怎样的调整与改变，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要问自己的问题。接下来第8节，最紧要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切实这个词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热切不停的，属神的儿女要彼此热切不停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是一处常常被误解与误用的经文，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偏好来解释这句经文，此处经文的理解 最核心的一个观点，一点需要明白，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是在说是对罪人的赦免与接纳，而不是对罪本身的包容与放纵。这句圣经它与这个旧约中箴言第十章中有一个类似经文，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如果基督徒信徒之间充满了恨，再小不过的一件事情都会引起误解，甚至触发争吵与冲突。如果我们犯罪得罪人，同时更加得罪神，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失去了基督徒美好的见证。然而当我们的团契生活里充满了爱，弟兄姐妹之间就会彼此宽容对方的不完美与过错，饶恕别人对自己的误会和指责，同时不去传舌散布他人的缺点和过失。人没有完美的，如果肢体软弱跌倒犯罪，却愿意真心的悔改认错，那么弟兄姐妹们要用爱心挽回和接纳。但同时教会不能够对内部出现的罪包容放纵，而是应该清楚的面对与解决。圣经里面有清楚明确的教导可以遵循，比如说马太福音18章、哥林多前书5章，这一句圣经中想到的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更不应该被片面的拿出来 quote 出来去支持包庇纵容在属世世界里社会上的犯法和罪恶之事，比如偷窃、抢劫、蓄意伤害、性侵，这样是对神话语的扭曲与误用。我们当今世界常见到的事情，就是以爱为理由，打着爱的旗帜，废掉神的公义和真理，行非法之事。第九节，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那么热切的爱必然是看别人的益处胜过自己。那么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互相款待。在主后初世纪，这个爱包括开放自己的家庭，接待其他有需要的基督徒，包括旅行传道者，也包括开放自己的家庭供教会的圣工使用。同时互相款待要从内心自动自发，没有怨言，这一点非常不容易做的。款待他人非常不容易，也不是时间金钱上的问题，而且你要付上自己的精力，你的 attention， 你要关注客人的需要感受。往往我们生活就变得不方便，事情就很繁杂，难免容易抱怨，影响心情。鉴于这些情况，通常我的朋友同学来访，我都会去选择去宾馆开一个房间给他们住，这个求主怜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教会团契生活里彼此相爱的表现。教会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从神而来的恩赐，属灵恩赐是神匠心独具，施恩赐予每一个信徒的能力。天生我材必有用，上帝赐下的百般恩赐，也就是许多层面不同种类的恩赐，是要神的儿女成为好管家，善用神的恩赐，服侍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徒的恩赐不属于我们自己，不是为了显扬我们个人，而是神为了教会和他的荣耀交给我们管理使用。所以在教会的服侍中，神的儿女不应该是为自我表现，不求自我的满足，不问别人是否注意到自己，只是努力的忠心摆上。接下来第十一节就列举了两个基督徒使用恩赐服侍的例子，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所有这一切最终的目的，彼得前书写道，是要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圣经中不断的讲到，人首要的目的是荣耀上帝。哥林多前书十章，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最后，在结束今天的正道之前，给大家看一组来自于新闻报道的图片。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尤其是富豪们，对末日地堡的需求日益增加，英文是 bunker for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种建筑深入地下，设计的目的是保护居住者度过任何世界末日级别的灾难与危险。无论你是全球性的传染病、行星撞地球，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包括核战争等等。而且在规避灾祸的同时，末日地堡还能够提供给人舒适奢华的生活体验，听起来比桃花源还好。2012年的时候，有公司开始此类地堡的修建，原因大家应该都知道，因为有一部电影就叫2012嘛。近年来，人们对末日地堡再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包括耳熟能详的科技巨头。很显然，投入大量资源来兴建 bunker 的人们，应该不是坚定相信乌托邦定然会实现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希望做的事情是依靠自己手中的资源、人的能力来应对解决末世可能有的危机与风险。深深植入地下的末日地堡，让我想起一段圣经启示录第六章，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我们大家多半不会有如此巨额的财富去建一个或者是买一个地堡为将来的末日做准备。其实主基督再来的日子，再坚固豪华的 bunker 可能也没有用啊，因为刚刚读过的圣经上讲到，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然而神的儿女，我们虽然不拥有昂贵奢华的末日地堡，我们却拥有更宝贵更牢靠的依托，就是永生上帝。在末后的时代，诡谲纷繁，充满了各种观点与思潮，然而我们无论是处何样的世代，天父上帝总也不改变，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的主。基督徒应该始终仰望天父上帝，始终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宣告，我必快来。圣经真理的启示告诉我们，身处末世，神的子民会经历动荡、艰难、迷惑和逼迫，但是上帝应许了新天新地中与他同住的永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对于每一位基督徒个人而言，走过一生的旅程，我们会面对困境、彷徨、沮丧、疾病，直至肉体生命的死亡。然而神的儿女最终会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感谢主，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舍命，我们有了永远的盼望。愿一切荣耀归给神，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在圣经中向你的儿女揭示显明末后的情形，也让我们因着主耶稣有光明的盼望。求主的灵激励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此切实相爱，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感谢叶红弟兄今天带来的信息。